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继续的来看以弗所书哈，那么以弗所书这个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圣灵充满的主仆的关系。那么陈旭当时说我们的职场的智慧啊，因为那个时候呢的他们的职场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啊，短短的，不如我们就一同来念，我们就两章的 slides， 对不对啊？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就一同来念，预备，请。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足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为贺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记得哈，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是新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节，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记得也常常追求的。那边说你们要被圣灵来去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呢是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我们知道说圣灵充满是神主动要充满我们，但是呢你的瓶盖子呢必须要被打开，对不对？然后呢圣灵才会充满我们。所以这个说法呢是被动也是主动，是主动也是被动，对不对？这配合起来的，你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主啊，我真的愿意给圣灵来去充满，以致我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你的主动的那个状态。然后呢你主动之后，我们就发现神就会充满我们。因此呢这里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呢这个灵哦，我们说哎呀灵嘛，灵界的事情哈。那么圣灵，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哈，三位一体的神呢根本看不见的。因为对啊，他是存在的，但是他不是摸得到的一位的神啊，在他里面有能力有智慧，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么圣灵也是，那么这个灵界的灵哦，圣灵充满你，那我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我怎么知道我自己被圣灵充满呢？我有什么的感觉感受呢？那么这五章十七节讲完以后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讲到这个夫妻的生活，然后再讲到父子的生活啊，然后再讲到这个主人跟仆人的生活，你们要顺服，不要爱，这样子。因此呢我怎知道是说这条的 power line 电线你们有电呢啊，你打开以后都没有看见的电走来走去啊，对不对哈？但是若是电呢进到这个冷气机，这个电呢进到这个电风扇，这个冷气机就有冷气出来了，这个电风扇就扇起风来了，我就知道说这条电线是有电，对不对？不是单单电线，是有电的电线，因为它产生一种动力，它产生一种的能力，能够使到一些东西能够发动，能够有动作的。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我就知道说这条电线是有电。同样，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的表现，当然表现很多啊。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特别讲到在人际关系里面的表现，特别讲到家庭，特别讲到这个工作关系等等哈。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总的那个原则，什么？就是爱与顺服，顺服与爱啊。那么所以呢圣灵充满呢是一种具体的生活的一个表彰，不是单单内在的一个感觉，或者说外面超自然的一个的表现。我们知道哎呀圣灵充满啊，就有这个的奇怪的那个迹象。各位，不是单单这个东西啊，是很具体的生活的一个表彰。很多年前啊， 我在一个的退休中心里面，那个中心很大的退休中心，很多的团体都去那边呢来过退休会。那么我就看见一个状况啊，就是说有一个团体在那边追求圣灵充满，哇，声音很大哦，哇，唱的诗歌也特别大声，好像很兴奋一样的，好像整个的教室呢真的是灵充满哦，哇，我很吃惊，因为他们那个表达的很厉害。但是呢，这一个的聚会完以后呢，我就看见他们一个领袖，不知道那个清洁工啊做了什么的事情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很兴奋地被圣灵充满，一下子呢就大骂那个清洁工，我吓了一跳。五分钟前你岂不是圣灵充满吗？为什么五分钟之后你竟然骂人，骂得那么厉害啊？我就怀疑说，到底那个圣灵充满是一种的彼此的那个情绪的激动呢，还是真的圣灵掌管我们的舌头，掌管我们的语言，掌管我们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啊，有一些的圣灵充满的彰显呢、啊，不一定是真的，可能只不过是情绪。而是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真是有那个具体的生活的表现，爱与顺服。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那么第二个事情，这个爱与顺服呢，是彰显在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仆的关系里面。各位，我们读圣经必须要了解，你会发现呢，圣经讲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呢，好像是以男人做这个中心的啊。那好像这个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对不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所以弟兄们，难道只是讲弟兄吗？当然呢，也是讲姐妹的。不过当时呢，那个男性社会哈、那个男的那个丈夫也好，那个爸爸也好，就等于是代表了全家的意思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呢，他不是说只是对男人说的，不是单单对丈夫说的，乃是对男女全家都是有关系的。这个爱与顺服呢，彰显在夫妻关系的里面，也彰显在父子关系，也彰显在主仆的关系里面。所以呢，信耶稣追求圣灵充满啊，圣灵的充满会叫我们演好、做好自己的角色，成为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更好的主人，我们不要辩论，而是说你不是基督徒，比如说哈，那么基督教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你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基督教有什么好处？起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信上帝、拜耶稣，总的来说，当我们是跟神的关系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永生，这个不用说了。在这个地上，圣经明明的教导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应该会变得是一个更加好的丈夫。所以你老公来教会，你不要阻挡他，对不对啊？直到你的太太应该被变成更好的妻子，你的儿女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儿女、更好的父亲、更好的主人、更好的仆人啊，一个更好的祖父、更好的正祖父等等等等啊，都是圣经一贯的那个教导啊。所以这个爱与顺服呢，是 apply 在这个的种种的关系的里面哈，更好的仆人、更好的祖父哈。那么当然呢，这里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仆人的关系哦，其实是奴隶 slave 啊，是奴隶，不是一种仆人，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employee， 不是啊，当时哈、就是 slave， 就是奴隶的那个状态。你会发现哦，你觉得很奇怪。对不起，这一些字弄得不是那么好哈，寄过来就变成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呢没有主张立刻废除当时的奴隶的制度，他是从对不起，是有字，不过你看不见而已了，你看得见吗？是，我不应该用红字哈。那我想各位注意这两句话，他是从什么呢？他从生命的更新与本位的归正来做起点，慢慢的就改变了社会不公义的现象。所以呢，你看新约圣经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实在是奴隶制度是不公义的，但是保罗没有立刻起来搞这个革命，不是搞这个社会革命啊，这个煽动这个来推翻罗马政府。当然有很多原因哈，那么有主要两个原因，我认为哈，第一个，免得那个时候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给人误解，给人误会，以为呢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的政治运动，你知道吗？ 就给误会了。基督教不是政治运动，也不是社会改革的运动啊。当然呢，若是一个人真的信主以后，他的生命会被更新改变，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好像光，好像盐一样。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给人误解误会，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改革奴隶制度的一个社会运动而已，所以没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主要的原因哈，你就发现说，若是单单改那个外面的制度，好了，以后没有奴隶制度，但是人性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人可以在别的制度的里面来进行其他这个等于说是奴役别人的一种的手段都可以的。我小的时候，若是你是从香港来的话，香港中学的有一本书，所有的中学生几乎都要读的一本书，英文书了，是这个英国的啊写的一本书，中学一定不会背了，一定会读的，不是背啊，一定会要读的，就是《Animal Farm》。不晓得各位听过这本书没有啊，《Animal Farm》，中学一定要读的，差不多哈。那么中文呢，就翻成《肥猪王》啊，《肥猪王》哈。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要读呢？哈，因为它是讲到一个遇到故事，整本书一个遇到故事。说到一后来有一个电影啊，也是 Animal Farm 啊，不晓得看过没有，很有名哈。他就说到说有一个农场的一些的农场里面的牛啊猪啊，有一天开果民大会，就发现了他们是给那个的农庄的庄主来去欺负的，所以他们就起了革命，要把那个农庄的庄主赶走啊，我们自己来去 run 这个农庄，不要他来去，因为他是来剥削我们的。所以就因此他们去了革命，把这个那个农庄的庄主就赶走了啊。其实那个就是资本主义的意思，他要把资本主义赶走，然后我们自己来去掌控。所以呢，就那个那些牛啊猪啊就起来就是来组织自己的社会。结果那个猪呢就起来做王了，要做主席啊。结果呢那个农庄，虽然不是人来去管，是动物来去管，结果到后来是一模一样，制度呢完全改变过来，但是呢制度不能制度，但是那个猪啊就起来就做了王，所以这本书叫龙肥猪王啊，他本来是反对那个王的，结果呢自己也做王了，因为他的人心没有改变，那个制度改变了，但是人心没有改变。其实呢，保罗在那个时候没有立刻来去改革这个的奴隶制度，是因为他知道说人的心必须要被改变。其实呢，保罗在那个时候吩咐那些主人说，你要善待你的奴仆，这句话是非常的有爆炸性，不单只是震撼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主人啊 Master 一般来说看那些奴隶不是人，基本上他们不是人啊。什么意思呢？他们只是卖来卖去啊，有时候是买，有时候是卖啊，有时候是用来用啊，这样子呢，没有他的人那个人性的基本价值的啊。那么在当时哈，杀死一个奴隶没有罪的，跟杀死一条牛一模一样，牛跟人一模一样，奴隶哈。另外呢，他们说在当时呢有三种的工具，一种工具呢是会讲话的，一种工具呢是有声音不会讲话的，第三种呢是没有声音也不会讲话的。第一个就是奴隶，第二就是动物，第三就是锤子，就这样子。他看奴隶就是工具，是会讲话的工具而已。甚至呢，有一个 slave 奴隶，他不小心把主人的那个的一只小鸟，他们的宠物小鸟就弄死了，结果被钉十字架。不小心把主人的小鸟弄死了。结果这个奴隶给人被钉十字架，在罗马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是个罪。你看他们是人吗？他们根本看的不是人啊！因此呢，我们就看见是说这种的那个主人跟奴隶的制度，在当时是相差很远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说：“你们要善待你们的仆人，因为你要知道，你跟你的奴隶上面都有一个主人。”你跟他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所以保罗这句话我们现代人读的时候好像都有道理，但是没有那么震撼性。罗斯说你在保罗的时代你读这句话的时候简直是破天荒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不能够想象 主人怎么可以说要善待，不需要善待他们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保罗的一个从软性的用起了革命。我们也知道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欧洲跟美国的奴隶制度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都是因为基督教，都是因为有一些 很刚强的传道人不断的宣讲，不断的讲道，还有一些的、还有一些的有基督徒良心的那些的参议员在那边来去推动、啊、所以呢，奴隶制度是基督徒慢慢从里面良心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一种的社会改革的运动，不是外面的制度，乃是的人性。我在说如果是人性没有改变的话，换另外一种的组织，换另外一个制度，那个问题还会存在的。所以呢，保罗就继续说、我们怎么样去、我们怎么去，你对老板的态度了、第一个、我们要通过对老板的顺服去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这句话呢很严重、各位、这个是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那个我们要通过对老板的顺服去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正如夫妻的关系的互动，教会弟兄姐妹的互动一样。好像说、这个我们几个礼拜前读到说，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呢，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就把主与基督的关系呢引用在神与人、引用在夫妻关系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见得到的一个人，一个实体啊，来顺服神所安排的一个的制度。好像主耶稣说什么呢？啊，若是你为我的名给一杯凉水，一个小子喝的，这个人不能够不得到赏赐。主耶稣也曾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说那个绵羊啊公羊的那个分别的时候，主耶稣说对一群人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穿。那些人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你没有衣服穿啊的时候给你衣服穿，什么时候看见你饿的时候我给你吃呢？那么耶稣说，你这些事情坐在我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么圣经也说什么呢？你们不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那些看不 你怎么能够爱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啊？上帝我爱你啊，看不见的啊，连看得见的你都不做，那看不见你会做吗？就是那么的一个推理，那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当然我们也说，若是你不能够顺服看得见的上司，你就更不能够顺服那一位看不见的主人，就是在天上的主人。我们要认定哈，你的老板啊，你这个老板，现在这个老板也好，你的上司也好啊，我们可能很多老板呢，上四层的老板，不，顶头上司好了啊，都是神的一个的安排啊，并非呢偶然的事情啊。他可以很多人可以做你老板，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安排他来做我老板。当然，有些老板对你很好，为你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让你能够有成长，我就感谢主，恭喜你啊！大部分都 OK 了，应该哈。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很麻烦，对不对？有时候是不好的啊，那你就不知道了啊。为什么我是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啊？神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个老板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各位，万事。包括了你今天这个老板也在万事的里面，对不对？万事的互相效力都是神所安排的，但是效力跟谁效力啊？各位，跟上帝效力呢，还是跟你效力啊？也跟上帝效力，成全神的计划，也跟你效力，有什么好效力啊？为要叫你得到益处。我没有益处啊，我几乎血压几乎这个爆血管了，还给他气的，对不对？有什么益处啊？啊，哪是什么？罗斯，你读下去都，你读下去以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你知道这个益处啊 ，benefit 这个字啊，它是说对你的灵命成长有益处。这一点是保罗要说的啊。原来神安排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有个老板，这个老板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老板，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效力，向谁效力啊？效什么力啊？就是为着我们的灵命的成长 来去效力，以致到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各位，今天若是你有好的上司、好的教授，那么感谢主，那么这个是神为你安排，要他使到借着他使你成长。若是有不太好的话，你要知道说这是神的一个安排啊，我们要认定这是神的安排，要使到我的生命得到帮助，得到益处。下面一章啊，所以呢，好的老板你要尊敬，无理的老板也要听从啊，不然的话，你说我这受不了，那么你就祷告吧啊，求主为你预备一个新的地方。若是神没有预备，神要留在这里，你就每一天都要顺服神所安排的这个的环境，顺服你这个老板。除非说我就不干了啊，我求上帝替我开门，可以吗？可以，你就祷告啊，看神怎么样带领你啊，可以的，可以的啊。这里说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啊，不是选了、啊、我这个事我听啊，这个事我不听，凡事要存敬畏的心对着主啊，来去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啊，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乖僻这个字由英文圣经翻成 unreasonable， 无理的啊，有些老板是无理取闹的，对不对？那么中文的那个是古老的翻译，你知道中文圣经是在山东省翻译的，所以我们这本圣经很多话是山东话，我不晓得这个是山东话啊。有一个山东牧师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林牧师，我们这本中文圣经是在山东省完成的啊，所以很多的话都是山东人讲的话，他们说告诉我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怪癖这个字呢，英文圣经翻成是说无理，无理取闹的无理，无理的老板啊。这里说什么呢，那些温良的这个善良的温和的你要顺服啊，但是那些的无理的你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起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啊，这个人呢，这是可喜爱的，神知道的，神会纪念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态度。你知道拉班这个雅各哈，雅各哈，创世纪雅各，他的老板是谁啊？各位，他的老板是他自己的什么？是舅舅，不但是舅舅，后来成为什么呢？岳父，这是糟糕，对不对哈？老板是我的舅舅，舅舅是我的老板，后来变成我的这个丈人岳父。应该来说哈，对自己人岂不是应该多点照顾？但是有时候是因为是你是自己人，他就欺负你，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拉班啊这样子，有些人不太熟悉哈，这个雅各呢，就是，他逃亡啊，逃到他的舅舅那边去，那么就娶了自己的表妹吧，这样子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给他欺骗，对不对？然后呢，为着他心上人，就是那个的 Rachel 那姐，服侍了他的舅舅十四年，给他骗了，对不对？十四年的时间。不但是这样子，圣经说这个人这个舅舅啊，这个好丈人哈、十次改他的工价，不是加薪水啊，减薪水减十次啊，各位啊，真是要命，对不对啊？十次改我的工价，各位，这个老板就是说什么怪癖的，就是这个无理的主人，就是这里说的啊。但是呢，这个雅各呢，知道说神的时间要他在这个地方，后来神告诉他走了，他就走了。不过在那段时间，他就乖乖的牧养这个拉班的羊，他忠心的，所以拉班的羊呢都是不错的哈，跟他的表兄弟在手下也是非常的没有什么损失哈。不过呢，后来到中间的时候呢，这个的雅各说：“是不是我可以有自己的羊啊？”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就拿他的薪水呢，就另外的就盖了一个的农庄啊，那个牧一群羊，远离一点，不要把它混在一起。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没有去太看自己的羊，他还是继续的看他舅舅的羊，很忠心的。结果呢，他自己羊是越来越好，当然他也好，不过他自己羊更多、更好、更旺盛。为什么呢？因为神 honor。神尊敬，神看见他所受的冤屈，神也与雅各同在， 所以他自己没办法看自己的羊，上帝替他看，对不对？他没办法照顾自己的羊啊，因为他要忠心照顾他舅舅的羊，上帝替他照顾更好，神报赏他，神报答他。弟兄姐妹，这个是合法的无理，就是说，但是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的老板是无法的、非法的无理，那就不行了啊。这个你对我有点的那个欺负，我能够忍受，我能够接受 ，OK。但是有时候也是无理，是非法的，请问怎么办？明知道是非法的，你怎么办？我们有位弟兄，我以后还会请他直接来说，不过先讲，他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的老板啊，就请他，因为他们公司要上市，就把这个啊，比如说第三季的成绩换一个日期啊，就换到第二季。你知道第二季的那个成绩呢就非常好，上市的时候呢卖的比较高一点。那么其实呢，他说差是差几天而已，啊，并且那个生意是我们真的是做成的，不是虚假的，是真的。不过日期就把它稍微动点小动作，把它换成几天，签个名就可以。啊，但是呢，他是基督徒，他说这个是行骗，啊，听说几个人说我们只有这几个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的了，你签就可以了。他死都不肯签，结果呢？当他们都发财了，一上市哇，大家分得很多，他就在那个时候就离开了。这样子，我不干这个事情，损失是非常的大，一大笔的钱。因为公司一上市，大家分了，哇，很多钱，啊，我都不知道多少，都是很多钱，啊，所以呢，大的损失啊。因为这什么呢？这是非法的无理。不过感谢主啊，不是感谢主，是我不知道讲句话对不对啊？那几个人后来被抓了。都坐牢了，他这就没有，因为是大的生意。这个，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你欺骗这个财务上欺骗的那个，他们这美国法律是这样子算的，受影响的人越多，你知道吗？你的罪就越大，是这样子算的。哦，这个、影响太多了，哇，那是，哦，所以这个可以，我香港也是这样子，那些的，这个在这个经济上的那个财务上的那个犯的罪，你觉得很奇怪，哇，那个判刑45年这样子哈，为什么呢？因为受害人太多了，所以那个惩罚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一般来说，我自己受亏损，我顺服，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知道神在看顾。当然是非法的事情，我们是绝对不做啊。那么有些是非基督徒的老板，虽然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属灵的智慧，他还有世界的赚钱的智慧，但是没有属灵的智慧。那么听不听呢？圣经说你还是要听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放神放他在我们的上面，就好像什么呢？保罗说嘛，这些的政府也不是空空配件的，都是神给他们的权柄。用这个原则来去理解，用这个原则来去理解。所以你不能够说啊，为什么要听他？这个人哈也没有上帝的生命啊，也没有神的属灵的智慧啊，干嘛要听他？我就不听他，这样子不行。他在你上面，你就要听，啊。有时候呢，基督徒的老板啊，这里说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的情况啊，有些的弟兄姐妹哈，他的老板是基督徒啊，啊，罗斯说我们对非基督徒都要尊敬，那么基督徒更加要尊敬啊。那不能够分彼此啊，不能够因为他是弟兄，那么以主内平等为理由而不听从啊，没关系的，我们现在是平等的，我管他的，这样子哦，不对。你不能够因为他说，哎呀，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同一个教会，都是主内的弟兄，人人平等，我就轻看他。No， 你还是要尊敬他，是你的老板，对，他在教会里面是你的弟兄，但是在工作的场合，他还是你的老板，这个不能够混乱。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做事马虎一点，草率一点，因为什么呢？主里面彼此原谅，那不行，这样子啊。或者说，哎呀，我是主里面的弟兄啊，主内亲爱的弟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此呢，他应该给我有多一点优惠，对不对啊 ？Play favoritism， 对不对？就是稍微偏爱一下啊，因为我是主内的弟，也不行啊。这是 take advantage。甚至有时候我们不要说什么老板不老板，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买卖，比如说 买卖哈，啊，我们都期盼说，哎呀，主你弟兄便宜一点啦，不要赚我的钱啦，这样子哦，这种思维也错，哦，你这是欺负主内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呀？啊，主内嘛，主内就免费嘛，不能够这样子说的，不能够这样子想的哈，因为他也需要他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对我态度哈。啊，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再看一看，赶快有看三个心哈。那么刚才我是对老板，那么我们的心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重新出发啊，这个甘心乐意的啊，坐在主的身上啊，这个从心来出发，敬业乐意，不斤斤计较，甘心。各位，什么叫甘心啊？甘心就是不斤斤计较，一旦斤斤计较，就等于说不是甘心的，啊，不是甘心的。从人的仆人的，从主的，啊。从人的仆人变成是基督的仆人，从感恩的心去侍奉，这是第一个甘心，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这里是一个的改变是说什么呢？我以前所看见的就是主人，我的主人，现在我看见说，哦，原来是我天上的基督通过这个主人把这个事情交代我做，因此我那个终极的主人不是我看得见的主人，乃是天上的主人，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新的看法，所谓的 new perspective， 一个新的视域，不单只甘心啊，这里是说忠心，人前人后哈，那都是一样的。就好像约瑟被卖到波提法的家做家奴，对不对？他是奴隶啊，但是他忠心耿耿，他做奴隶还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奴隶来去做。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犯罪啊，那么他虽然老板不在，老板看不见啊，但是他说啊，我怎么可以得罪我的神呢？啊？因此呢，这个约瑟我们看见他真的是这个的表，这个经文的一个表达，他在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献上最好，尽善尽美，无论在什么境况，这个工作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想要得到的，不过没办法。我还是要生活，虽然是这样子，我还是尽我所能做得最好，做得最好。啊，你去后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也做个好的囚犯，哦，在家里面做个好的家奴，对不对？在监狱里面做个好的那个的那个囚犯，甚至给人提升，给人来去抬举。还有第三方面，第三个心，第一个是甘心，第二是忠心。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第三个信心啊，神是我生命的编剧与导演，我务求演好我的角色，无论是自主回奴仆，将来必得到主的赏赐。你做好的主人，你的赏赐，我做一个好的奴隶，我也会得到赏赐。角色不一样，因为这个剧呢是上帝所安排的，并且上帝是我人生舞台的导演，所以呢，我人生当中无论是喜剧、悲剧，无论是主人的角色，无论是仆人的角色，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说我在那个角色当中我有没有演好。人生的舞台啊，神要我做个有钱人啊，下台以后呢就没有，也不是没有钱的，你在这个人生舞台做个穷人啊，就好像这个拉撒路，对不对？穷人拉撒路，我记得哈，但是呢都是人生短暂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闭幕以后我们都会离开这个舞台。重要的不是有钱没有钱，重要不是主人与仆人，重要是说我有没有在这个角色上面演好我的角色。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真是感谢你，我们知道说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主人，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坐在主的身上，不是给人看的，乃是给你看，不是给人欣赏的，乃是给你来去欣赏。我恳求我的主，让我们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情况下面，如同你看得见一样，凡事尽心竭力，讨你喜悦，尽善尽美，能够在我们所你给我们的命定的工作上面都有美好的荣耀神的见证。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 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